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我们已经讲到耶利米书38章，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接着继续39章。之前呢，神一直都在借着耶利米来宣告他对犹大耶路撒冷的审判。那么在39章到45章这一个大段落里呢，我们会看见耶利米的预言终于应验了。耶利米书39章到45章讲到是耶路撒冷城的陷落，还有败亡以后发生的事儿。那么这几章的经文呢，可以分几个部分。耶利米书39章第1节到40章第6节呢，是记述了耶路撒冷的陷落，并西底家的一个下场。那么耶利米书40章7节到41章18节则记载了耶利米获释放，并且呢，基大利被巴比伦委任为省长的事儿。那么从耶利米书42章第1节到43章第7节讲到耶利米和一些想逃往埃及的犹大渔民的一些冲突。那么接着43章第8节到44章30节就记录了耶利米啊在埃及地的一个宣讲的信息，而45章是耶利米给巴路的信息。所以我们要用几课的时间，用4课的时间呢，我们一一的来讲述这些历史的事迹。今天呢，这第31讲里呢，我们先来看39章。39章记载了耶路撒冷城陷落的时候发生的事儿。那么在讲39章之前呢，我们稍稍还是来先复习一下过去38章啊我们所谈过的内容，并且呢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中东局势。在38章呢，我们看见啊这个西底家把耶利米叫来啊，对他说：“耶和华有什么话对我说呢？”耶利米就告诉他说：“神说你要出去归降巴比伦人，这样你自己就会有平安，而百姓呢也可以免去许多的苦。如果你不去的话，就一定会被掳走，你和你百姓都会受不少苦。”当时西底家听了，就对耶利米说：“我怕那些投降加勒底人的犹大人，恐怕加勒底人将我交在他们手中，他们戏弄我。”耶利米回答说：“加勒底人必不将你交出来，你只要听我的话。”可是西底家没有听从先知耶利米的话，他没有听神的话向巴比伦来投降，他还在犹豫当中，出于软弱惧怕，所以他宁可听信这些亲埃及的这些大臣的话，也不肯听神的话。那么另一方面呢，让我们来重温一下当时的局势。在西底家作王的前后呢，中东有两个霸权，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那么在埃及和巴比伦中间呢，夹的就是犹大。所以说犹大在两个强权中间呢，就起了一个缓冲的作用。但是两国暗地里呢，其实都是想要并吞对方，所以对犹大呢就很重视。那一阵子巴比伦的国势越来越强， 而古老的埃及国力呢，却已经渐渐的衰退式微了，所以呢，就很想拉拢犹大一块来对抗巴比伦。西底家的难堪矛盾在于，他既是巴比伦推出来的傀儡王，但是他的臣子却是想要投靠埃及。西底家是怎样做成王的呢？我们知道约西亚死了以后呢，他儿子约哈斯就做了几个月的王，因为不归顺埃及，他做王几个月呢，就给埃及法老给掳去了，然后立他的兄弟约雅敬来做王。从那个时候开始，埃及就不住地拉拢犹大。到约雅敬的时候，当他第一次被尼布甲尼撒打败以后呢，他就顺从了巴比伦，但没有多久他又反叛巴比伦，这一反叛呢，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抓了。等到约雅金做王，也就是做了几个月以后呢，就又被巴比伦王掳走。之后巴比伦人就将西底家给推出来做王。所以西底家知道犹大臣民的心还是在约雅金那儿，等着他回来做王的，所以他的心也是七上八下。原则上他是巴比伦人推出来的君王，他可能会亲巴比伦，因为我们从耶利米书51章59节呢，我们看见他曾经在做王的第四年去了巴比伦，他大概是向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宣示他的忠诚吧。可是呢，他又知道整个朝野上下并不愿意向巴比伦投诚的，可是如果顺从朝中大臣的话投靠埃及吧，日渐衰弱的埃及又看似无力救助犹大，所以他是在两难之间呢。我们从以西结书的信息里面可以知道，西底家从巴比伦回到犹大的时候，埃及王曾经一再的派人来和他联络，要与他结盟。到了这个时候，西底家又突然在心态上转向埃及，想借着埃及的力量来脱离巴比伦的辖制。之后呢，我们看到因为犹大相信有埃及人撑腰，所以在犹大的这个西底家第8、第9年的时候，他们就有胆量背叛巴比伦王了，而结果呢，就招来了巴比伦军队的攻打围困。后来虽然有埃及法老出兵救援，巴比伦军队撤走了，但是耶利米说巴比伦的军队一定会再开回来的。果然等埃及军队一离开，巴比伦的军队又回头把耶路撒冷给围了起来。于是呢，就发生了接下来39章要发生的事儿。所以总的来说呢，39章除了第3节以外，其他的内容都可以和列王记下25章1到12节，列王记下25章1到12节，还有耶利米书52章4到16节互相的来比较的。好，我们来看耶利米书39章1节、2节的经文吧。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围困耶路撒冷。西底家11年4月初9日城被攻破。从这儿我们知道呢，巴比伦的军队大概用了10几个月，差不多2年的功夫才把耶路撒冷攻下。犹大人虽然很弱，但是他们的斗志还是很顽强的，又认定和埃及人有盟约，所以埃及一定会援助他们，这样他们就一直应着景象不听神的话。但结果如何呢？那西底家王11月4月初9城就被攻破。之后在第3到第8节的经文呢，你可以看手边的圣经哈，39章3到8节的经文这样记载着。耶路撒冷被攻取的时候，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 拉撒利、尼甲、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其余的一切首领都来坐在中间。犹大王西底家和一切兵丁看见他们，就在夜间从靠近两原城中的城门逃跑，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他们，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西底家，将他拿住，带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那里。尼布甲尼撒就审判他，巴比伦王在利比拉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一切的贵胄，并且挖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并带到巴比伦去。加勒底人用火焚烧王宫和百姓的房屋，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那读到这儿，相信你已经知道当时的光景是很悲惨的。如果光看历史的话，历史就到这儿结束了。但是我们看圣经，并不只是为了看历史，因为圣经并不是为了写历史而写的。不错，圣经里是有历史的成分，但是历史并不是圣经的主题，圣经的主题是神的永远旨意怎样进行。因此我们看见西底家现在被掳了，也受到了很残忍的对待。不光是他，整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受了严酷的对待。从这个时候开始，犹大开始了被掳的70年。被掳回来以后400年，神在以色列中间没有再做什么事，连话也不说了，只等到新时代的开始。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落到这样的下场呢？我们一直在读耶利米书，其实答案呢就隐藏在耶利米书里面，那就是神的子民不听神的话，因为这样不顺服就造成了整个犹大的灾难。弟兄姐妹，让我们回想一下，从约西亚王死了以后，一共有4个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这4个王从约雅敬一坐上王位，神就已经不断地在那儿向他们提出警告，也很明确地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子背弃神，以别的偶像代替耶和华，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必然会按着生命记那儿所说的话来承担后果。可是根本没有人听。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在被掳很久之前呢，大约在70-80年前，神就已经借着先知在警告他的子民，警告他们要脱离偶像，提醒他们要尊神为大。可是以色列人呢，却一直不听，他们把许多外邦的神接过来，但是他们也没有完全的把耶和华给撵出去，他们使一神的崇拜变成了一个多神的崇拜，他们嘴唇上还是挂着啊，我们要敬拜耶和华，我们在圣殿里敬拜他。可是呢，他们的心却是远离神了，他们在外表上好像还保存着与神相关的东西，可是呢，在实际在生命里面已经失去了很多敬虔的实质。然而神所愿意的往往不是我们外表保存多少与他有关的事，神所留意的是他在人中间那个独一的地位。那个时候犹大就是落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记得吗？当耶利米向他们提出警告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我们没有离弃耶和华，可是他们的行为呢，他们却是不听神的话。又好像西底家三番几次要请耶利米来讲耶和华有什么话对他们说，可是先知耶利米来了也讲了，他却不跟着做。现在他怎么样呢？还不是害了国家，害了自己。弟兄姐妹，其实什么是信呢？ 难道光光听了就等于是信吗？我们的信心如果不加上行动和态度上的顺服，又怎么能够显出真正的信心呢？我们从犹大人的历史当中学习教训，回顾今天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又是如何呢？神是不是只是我们众多所爱当中的一个呢？还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独一的主宰？对于神讲的话，我们是听了就算了呢，还是会认真的顺服呢？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4:21，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汲取这样的话，听从神的话。好，我们回到39:9-10呢，记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尼布撒拉旦。他的仁慈和西底家王朝犹大贵胄的自私呢，成了一个很大的对比。经文是这么说的，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和投降他的逃民以及其余的民都掳到巴比伦去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却将民中毫无所有的穷人留在犹大地，当时给他们葡萄园和田地。我们想起之前呢，在34:8-22，西底家和他朝廷上上下下这些贵胄之家如何剥削家中的奴隶仆人，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立定庄严的盟誓，说要释放这些奴仆，可是后来呢，局势改变了，他们就反悔了，还是召回了已经释放的奴仆，继续的为他们工作，继续的劳役他们。可现在呢，一个外邦的军官却对以色列人这些穷苦的人是那样的仁慈，给他们田地，让他们休养生息啊。事实上，巴比伦呢，除去了主要的犹大的这个土豪劣绅呢，他们以前剥削穷人，现在如果还没有被杀，也已经是在被掳的人群当中，他们的家业已经完全失去了，他们的家产现在被最穷苦的人接管经营，这种社会阶层的大转变真的让我们想到人生无常，变幻莫测，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知道什么是我们生命里最大的财富和保障，我们真的要清楚知道，除了神和他所赐的属灵福分，什么东西都是会改变，都是没有定向，会随着局势的转变而改变的。人所依靠的钱财、产业、地位，甚至所拥有的东西，都会失去的一天，我们也都不能带走。然而，与神同行的美好经历和回忆，神所赐下的赦罪、永生的恩典，这些属灵的福气，却是可以长久保存，而且能够带往天家的。好，之后我们看经文39:11-14，就说出了耶利米暂时得自由的情况。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提到耶利米，嘱咐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说，你领他去好好看待他，切不可害他，他对你怎么说你就向他怎么行。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和尼布沙斯班拉撒利、尼贾沙利薛拉莫并巴比伦王的一切官长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护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里，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那这里记述了尼布贾尼撒命令尼布撒拉旦要保护耶利米，一个外邦的君王怎么会注意到犹大的一个先知呢？或许他曾经听闻耶利米呼吁百姓投降的事儿，于是定义要赏赐耶利米， 于是尼布撒拉旦呢，将耶利米从犹大宫中的护卫兵的院内提出，给他自由，并且交给基大利。基大利当时啊，被巴比伦委任是犹大省的省长。犹大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属于巴比伦帝国的版图，成为一个省份了。那么委任基大利为省长，基大利呢就把他带回家去，也就是省长的官邸了。之后可以随耶利米的意愿住在民中。这个基大利呢是沙番的孙子，而沙番呢是约西亚王的文书和财政官员，有份发现圣殿的书卷，那是在主前622年的事儿，记载在列王记下22:1-10。他父亲亚西干和沙番一同任代表，到女先知户勒大那里去，由他来鉴定那书卷是否是真品。以后耶利米在圣殿讲道，引起混乱，亚西干呢也设法保护过耶利米，可见基大利啊和王宫是有联系的。他当时没有和西底家一同逃亡，也许他是归降巴比伦的，所以他会被委任为省长。这个基大利呢，以后我们还会再提到他。西底家被掳了，耶利米获释放了，还是有一个人要交代一下，他是谁呢？就是曾经冒险救耶利米的以伯米勒。好，我们来看经文，耶利米书39:15-18。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院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去告诉古实人以伯米勒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说降祸不降福的话必临到这城，到那时必在你面前成就了。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拯救你，你必不至交在你所怕的人手中，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倚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弟兄姐妹，我相信你还记得这个以伯米勒曾经在耶利米被困在枯井的时候呢，在西底家王面前为耶利米求情过。这件事呢在38:1-13。现在呢他又在这儿出现，是经过编者用心的编排，将他和耶利米并列，直到他们在城陷落以后仍然得以存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耶和华的保护。那么以伯米勒他是非常有胆量的，所以他敢于冒险来救耶利米。其实啊，他这个时候也是陷在两种危险之间，他所怕的人，也就是要陷害耶利米的这些首领，他们一定不会容让他来救耶利米。但是由于他的正义心还有他对神的依靠，于是他就冒着可能会得罪拘禁先知的这些众首领的风险呢，他去向王要求要救先知，使他免于一死。但是他不是没有危险的，另一种危险是什么呢？另一种危险是他有可能死在巴比伦侵略者的刀下。他是西底家的臣仆，他一定会被列于格杀勿论的这种官员当中啊。但是圣经说耶和华要保护他，所以当神对他说，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至少你的性命可以被保存下来。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看见正直的人呢，他们真的蒙神的保守。弟兄姐妹，我们真真正正的保障在哪里？不是在环境的里面，也不是在人的身上，乃是在神的里面。是的，神才是我们的盾牌，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今天只要我们行事为人按着神的心意而行，那么神一定保守我们， 神也一定为我们的安全负责。